在哪里啊？那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问啊，神在哪里？为什么我有时候感觉不到呢？在约翰福音14:1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句话呢，是新约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句真理啊。那我们今天透过马可福音27:1-28:2来看啊，看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神在哪里啊？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那么我们也要透过一小段的这个短片啊，大概有4分钟的短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可不可以请录音室的同工帮我们看，就是放一下这个短片。
You look at your eyes. Look at them. Speckled, colorful. Each one unique. And I created every one of them. I created everything. The universe and you. I gave you your personality. I made you beautiful.Every day, I give you life. I love you. But something happened. You cheated on me. You didn't trust me. You sinned. You cut yourself off from me. And although you're still alive,
小刚刚那个影片哈，因为下面有一些中文的字啊，你有看见了吗？啊，你看到的这个影片，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不到神呢？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我们那个电池的电，那个电池的电从 100%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然后我们一直在寻索一些其他的代替的方案，但是，当我们真有跟神连结的时候，我们没法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当有一些慕道友问我说， 有一天如果我可以感受到神，如果有一天我圣经读更懂了，我能够更明白了，我可以来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其实如果你的那个插头没有插回去，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很难感受到神。你要先接受他，你要先和他连接回来，你才能够感受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在第一次啊，我读撒母耳记上第27章的时候啊，其实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并不是真的很明白。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过了以后啊，你有什么感受啊？撒母耳记上第27章啊，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啊，对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再来读一次。那这一次呢，由我来为大家读，你们可以专心的听哈。这段经文讲到大卫啊的一个人生中一段特别的一个经历啊。我来为大家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来；如果没有圣经，鼓励大家每一次带圣经来啊。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经文。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亚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给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个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过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献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大犹大的南方，耶拉面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你跟随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这段经文，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那么我仔细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耶和华神出现。这段经文里面大卫的名字从一个跟随耶和华的人，他变成了非利士王亚吉的仆人。那么圣经是非常真实的，圣经非常诚实，也是非常真实的一本书哈。这本书里头有真实的人，有真实的神的故事哈。真实的人有缺点，真实人也有优点。真实人有成功的时候，真实人也有失败的时候，有得胜的时候，也有被打败的时候。大卫的人生虽然是起起伏伏，但是如果你读到27章以前的话，大卫一直都是很倚靠神的。大卫的人生从一开始被撒母耳高利 神高立了他做未来以色列人的王，然后他非常的年幼的时候击败了打败了哥利亚，让全以色列的百姓都非常的高兴，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当然我们之前的几次在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就嫉妒大卫，追杀大卫。那之前我们有读到大卫在亚杜兰洞，那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疑惑忧愁哈，但是他倚靠神，他找到了一个秘诀，他要倚靠神哈。后来我们上一次又读到了大卫逃到了隐基底的旷野啊，那么在隐基底的旷野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他有没有杀扫罗呢？没有啊。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的经文啊。那么大卫呢就让扫罗的命可以留下来，因为大卫说这个是耶和华所高的王，我岂可以伤害他，他也不准他的仆人来伤害扫罗。那么往后读的话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前，我们刚刚读的27章的前一章26章，那么大卫又逃到了西伯的旷野，扫罗在以基列旷野没有被大卫杀的时候呢，他说他突然明白了这个大卫是好像是真心对他的啊，他就跟大卫答应了他啊，不再寻索他的命啊。但是他有没有 keep his promise， 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到了26章的时候，他继续追杀这个大卫啊。那么大卫这一次呢，在26章的时候呢，他就又有另外一次机会可以把这个扫罗的命可以结束掉啊，但是他第二次不杀扫罗。那么你想想看，大卫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啊！两次，经过了好几年啊的这个流亡的生涯啊，但是突然之间到了27章，他的人生有一个转捩点啊，这个之前的一些人生的起起伏伏啊，之前的逃亡的生活啊，他纵使再多的艰难，纵使再多的困苦，他的心里头倚靠耶和华。但是到了27章这里第一节，他倚靠神的心突然变了啊。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啊。扫罗继续追杀大卫，但是大卫这一次他的好像突然开窍了啊，他的聪明智慧突然达到一个顶点啊，他想这样下去好像没完没了，这样下去好像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在扫罗的手里啊，虽然我有两次有机会杀他，但是扫罗会继续追我。这一次他从人来的智慧告诉他有另外一个 solution， 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就是我可以躲到非利士地去。如果各位记得的话，我们上次在看亚杜兰洞那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五次逃亡，那五次逃亡里面有一次就逃到雅吉那里啊。不过那一次呢跟这次不一样，那一次呢他几个人去呢？他是一个人去的。他一个人去到那里呢，他也没待几天啊。那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他装疯卖傻啊，他知道雅吉王接待了他，但是他的臣仆们不是很信任大卫啊，所以他装疯卖傻，他隔了几天他就逃跑掉了啊。那么这是第二次他想要到非利士地区啊，投奔啊亚齐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投奔呢，他不是一个人了，这次去他带了多少人呢？600个人。各位算数可能需要再加强一下， 除了六百个人还有谁呢？他有没有带他的妻子？那六百个人还有没有他们的家人？如果平均一个家庭四个人的话，你可以乘一下，六百个人乘以四，至少2400个人，那可能比这更多，这有两三千人，这个投靠了亚希。那这一次他带着这么多人去投靠亚希，所以他心里头知道说亚希应该可以保护我。那我刚刚有跟大家提说，我们这段经文里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段经文里头 Where is God? 神在哪里？我们不是在问吗？神在哪里？为什么我对神没有感觉呢？如果同样这问题，我也想问大卫，在第一节里头，大卫啊，之前不管扫罗怎么追杀你，你都心里头深深的倚靠耶和华，怎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的神在哪里？你对神的感觉在哪里？你感觉到有神了吗？我相信大卫说 sorry， 到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了，我到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必须采取一个方法来解决我的困难，而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对我们所有的这600个勇士跟他的家人，对我的自己的家人可能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必须带他们过去。我相信在27章第一节的时候，你问大卫，大卫会这样的回答，他所做的决定应该是对的，他就带着他两个妻子跟这个600个勇士还有他们的家属都过去了。那这段过去了以后呢，你知道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你后面还要做其他的决定，你必须要有许多的决定来符合这个决定。你想想看，亚吉会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吗？他知道吗？扫罗王在追杀大卫，他把大卫跟他有干系的这些藏匿大卫的人一律斩草除根，这样的事情没有到亚吉的耳中吗？我相信亚吉知道。所以呢，当大卫带那么多人过来的时候，亚吉非常的高兴说，好，你过来。但是呢，我相信亚吉跟他的仆人他们心里头也会想，这次大卫来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了，首先大卫就要展现他的一个忠诚。所以我们看见了到27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看见了大卫非常的清楚，他不能够跟亚吉王住在同一个他的京都，所以他告诉亚吉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另外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叫喜格拉，喜格拉呢原来是属于非利士地的，那么现在呢亚吉王把它赐给了大卫。所以从此喜格拉就属于犹大。那除了这个地以外呢，大卫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大卫就在亚吉的面前告诉他，我还可以出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带领这群600个勇士，我们有身经百战的这个经历。所以到了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带领了他这群这个勇士呢，他就征战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如果你看到了圣经可能你并不是很清楚，他说第八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那这些人之地到底在哪里？这个地跟大卫回来跟亚吉所说的地是同一块地吗？是同一群人吗？你知道大卫非常的聪明，他心里头知道他是 以色列人，以后是以色列的王，他可不可以真的去打犹大帝啊？可以吧？他说我今天打了犹大帝以后，他以后还想要回去做犹大王吗？可不可以？不行。所以他声东击西，其实也不能说是声东击西。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去击打以色列的敌人，也是非利士的敌人，他非常的聪明，他必须要带回一些牛羊驴一些战利品。可是他打击的地方不是犹大地的南方，他打击的地方是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这些人以前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打败了这些人，他也怕这些人走漏风声，他没有让这些人留下一个活口，但是他把这些人的牛羊骆驼驴全部带到了亚吉王的面前。亚吉王看见他，哇，你这么能干哈，立刻就打败了犹大南方的这个地方哈。那么亚吉王很高兴，其实他的高兴不只是他带回了这些战利品，他更高兴的是大卫他怎么样，他真的对他的同胞下了手。而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犹大地的南方呢，可以确保大卫永远做我的仆人。大卫的确很聪明，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他的聪明比一般的人更聪明，他的能力比一般人更强。他到非利士地去，他可以在那个王的面前把这个王耍得团团转，这个王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杀了所有的基色人、基述人、亚玛利人，没有一个活口，这些人将来也不能到非利士王面前说什么，将来这些人也不能到犹大地的以色列人面前说什么，因为他斩草除根，没有留下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作证说大卫干了什么事情。但是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确让亚吉信了他，亚吉信了他，他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恨他，这样他便永远做我的仆人。大卫应该做谁的仆人？大卫应该做耶和华的仆人。可是大卫他所做的一切让亚吉王深深的相信他必永远做他的仆人，他必永远做他的仆人。到了28章的第一节，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打仗了， OK， 这次是正面必须要交锋了。那么亚吉就对大卫说，你知道你要跟我一起出去打仗啊，这一次我要问你，大卫怎么样啊，你会跟我出去打以色列人吗？大卫怎么说呢？哇，大卫真是聪明啊。大卫的回答，他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说王啊，我能做的事你一定知道哦，我以前怎么做怎么证明？我不是之前证明了一次吗？我就证明了我可以去把这个犹大地南方的这个人都杀败了，把他们东西都抢过来吗？我所做的事你怎么也不知道呢？亚吉也没有再问你说的是什么事啊？我们心知肚明，亚吉就相信了他。亚吉就说，那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因为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大卫在他的人生中经历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他不再依靠耶和华，这段时间他依靠他的聪明，而他的聪明也使他得到暂时的成功，他的计谋非常的成功，他的策略非常的成功，他想要完成的目的很成功，他自己和他的600个勇士，并他所有的家人 都得到了保护。这一年零四个月，扫罗没有再追杀他，扫罗也放弃了寻索他的计划，而加特王亚吉也深深的相信了他，而他自己也没有真的去杀犹大人，而他自己正把亚玛利人这些原来以色列敌人更杀败了。而且当王告诉他说你要出去跟我征战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谎，他所做的一切是完美无瑕的，他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天才雷普利。你们看过这个天才雷普利那个故事，那个电影，他的心思他的意念王并不知道，但谁知道？神知道。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耶和华。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的仆人，他的名字改成了亚吉王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会不会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当我们感觉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导致我们放弃了全心全意的依靠神。我相信有时候会，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再那么亲密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我这段时间看不见？神的这段时间我应该怎么办？神的这段时间我已经看见了有一个亚吉王可以使我暂时得到帮助，使我暂时可以得到了保护，而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大卫他做了这个决定，大卫起身采取了这个行动，大卫也非常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大卫运用了他一切的聪明，这个成功的代价是什么？这个成功的代价就是没有神的手再次来保护他，他愿意用自己的手来保护他自己，用他的聪明，用他的智慧来保护他自己。很讽刺的就是，如果扫罗王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话，那么扫罗至少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当扫罗臣仆回报扫罗说他们要追杀这个大卫，扫罗提醒他们的臣仆说，大卫这个人甚是狡猾，这句话绝对是对的。大卫在这段经文里头看见大卫的聪明，大卫的狡猾，大卫依靠他的聪明，他的狡猾，他的确得到暂时的成功。可是这成功的背后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神的手，神的保护离开了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看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亚吉王好像可以保护我们？我不晓得在你跟随神的经历里头有没有这样一段时间，好像神是看不见的，好像神是沉默的，好像你自己的心里完全没办法感受到神，这个时候你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用你的聪明来解决掉你的困难。大卫这样做了，大卫也成功了。我们刚刚看的那段影片里头，因为那段影片我看了很多次啊，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看哈，如果你要知道那个YouTube 的link，我以后可以 email 给大家。那段影片里头，不是神自己把我们那个插头拔掉，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插头拔掉。 当我们每天连接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给我们是真正的生命，那真正生命的亮光可以让我们有一生的依靠。那生命的亮光在我们里面，神没有答应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敌人，不会遇到艰苦，可是神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连接，我们的生命像 那一杯原来是那清澈的水一样，像那朵鲜花原来是那样的绽放，像那棵树一样是一直都有绿叶在那里面。虽然会有一些天气的转换，虽然会有风吹日晒，虽然有时会经过死荫幽谷，但是那个灯在那里，但是那个花会绽放，那个树会屹立在风雨之中。这是我们一直可以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当我们自己说把那个插头拔掉，我的电池还是有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好像还是继续的运行，你没有感受到那个没有插到永恒生命的源头，你的电脑好像还是可以运转，你的生命好像可以继续运行，可是那个电池从 100% 一直往下 80% 一直往下到 30% 一直到往下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生命会完全的枯竭。这是把那个插头拔掉的一个代价，就是我们的生命跟那永恒的生命是完全的隔绝。是的，大卫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去解决他暂时的困难，但是这个暂时的困难会有个代价，就是神的手没有办法再保护他。当然大卫跟扫罗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有时候在看这些圣经的人物的时候，就是想我们之前都说大卫大有信心，然后突然之间大卫又突然非常没有信心，然后之后他又恢复信心，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真实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们。雅各书当中有一段经文说，我们跟这样的人，这些人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就是像大卫这样的人。我们看得见神的时候我们依靠他，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7章，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会很迷惑，我们也会很混淆，我们有时候会冲击我们的信心，怎么会这样，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是真实的人，但是神也是真实的神。大卫的聪明跟原来他完全依靠神有那公义和信实的特质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到26章的最后，扫罗跟大卫的一个谈话，扫罗怎么样来说大卫呢？你如果看26章，我们来读一下26章的21节到25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错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也回他本处去。扫罗他这一次完全的肯定大卫，他说你必得福，你必做大事，你必得胜，因为耶和华神很明显的跟你同在。大卫自己也说，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大卫前一分钟还在讲公义诚实，前一分钟还百分之百在依靠神，前一分钟他还听到了扫罗跟他确认说，你必得福，你必做大事，你必得胜。但是后一分钟他的思想完全变了。这是和我们一样信心的人，和我们一样信心的人，就是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想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解决方法在哪里，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我现在的困难。他心中本来那块倚靠神的位置，现在把那个位置让出来，他把那块位置让出来，把那块位置让给了恐惧，让给了自我保护那样的心。我们的心中都有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就是被神亲自来充满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听了讲到，我们跟弟兄姐妹查经了以后，我们心里充满我可以依靠神，可隔了几天我们出去了，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把那块地方挪开，再次把那块地方给了恐惧和自我保护。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像这样的人？大卫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是这样的人。这段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中倚靠神那块地方移开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把那个自我保护，把那个恐惧放回来的时候，神没有地方。这段经文当中没有提到神，这段经文当中没有提到耶和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当然亚吉是一个傻瓜，他完全信任了大卫，他被大卫的谎言和残酷给欺骗了。但是你知道真实的世界里面，撒旦不是像亚吉这么容易被骗的。当他引诱你说听我的话吧，我有方法来解决你的困难的时候，听你自己心中的声音吧，你的智慧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的时候，撒旦的声音会一再一再的告诉你，当你的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你的光景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像大卫一样，我们属灵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我们突然会问神你在哪里，我为什么感觉不到你。我们需要跟神随时连结，我们需要和神恢复关系，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像那个电脑一样连结在那永生神的那个生命里头。我们需要那生命的源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里面需要那生命的源头。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是不是寻找一个对的位置，对的方法，对的道路？当我们再次去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现在弟兄姐妹，不论你已经受洗了没有，你已经相信了神没有，其实我们都要常常住在主里面，因为离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他里面没有虚假，没有谎言，在他里面只有真正的公义和诚实。但愿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连接在我们的神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你爱我们，你对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主啊，你看见我们远离了你，你伤心，你难过，但你也任凭我们在亮丽和光景当中，你等待我们，你没有立刻强迫我们回来，但是主，你一直爱我们，你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愿意重新和你连接。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跟大卫一样，大卫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真的非常软弱，但是求主你使我们得着你那生命的亮光。每一天，主啊，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生命主权完全交在你手中的，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感动他。当那个插头把从那墙上拔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感受到你，唯有插回去那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道路真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